被玛利亚看见，可是不信。这些事以后，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乡下去，正走的时候，耶稣以另一种形象向他们显现。他们去告诉其余的门徒，那些门徒还是不信。后来十一使徒坐席的时候，耶稣向他们显现，责备他们的不信，心里刚硬，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。他又对他们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不信的必被定罪。信的人将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会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好了。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以后，被接到天上，坐在上帝的右边。门徒出去到处传福音，主和他们同工，借着伴随的神迹证实所传的道。好，今天正道的主题是做随时的帮助。那我们把接下来时间交给陈庆明弟兄。
各位弟兄姐妹，午安。我们开始之前，可不可以请弟兄姐妹，起立，大家跟前后左右至少四位哈，握手问安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大家能不能往前坐哈？不要坐在这两边，好不好？往前坐一下，然后不要一个人坐啊。圣经上告诉我们说，那人独居不好哈，自己一个人坐也不好。我们往前坐，好不好啊？因为我们是一家人。可不可以请大家起立一下，彼此握手问安，好吗？好，我们是一家人。今天我们的经文哈，请大家先翻到路加福音十一章十节到十三节。路加福音十一章十节到十三节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有没有 PowerPoint？ 没有哈。哦，对对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？求鸡蛋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加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好，我们第二段看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这个大家应该都会背哈，请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然后再看罗马书八章十四十五，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，都是神的儿子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，人就害怕；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好，再请大家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：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好，最后请大家看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好，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感谢你啊，因为你的应许这样子的丰富，我们求你圣灵亲自在我们当中做工，把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真理，让我们能够听得明白，进入真理，而且能够经历到你自己丰丰富富的 恩典跟荣耀，让今天下午我们在这个地方一起经历到主你自己的怜悯。谢谢你，听我们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这个路加福音十一章十节哈，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这个我们应该很熟的经文，对不对？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他开门。可是这样的话很容易讲，可是好像不太容易信，对不对？好，是不是这样子的话，神讲这样子的话好像给我们一张什么签名的空白支票，是不是？你随时可以兑现，写多少钱就是多少钱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感觉是这样？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，是不是像一张这样 check？ 是不是？你只要一祈求，神就给你，是不是？圣经是一本很奇特的书。我们当我们想要让别人相信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会讲一些话呢，是 believable， 可以相信的，是不是？好。然后如果人家不能相信呢，我们就想办法解释，让他能够相信我们所讲的话。哎，圣经不是这样的，圣经是告诉你说你应该要这样信，然后呢我们的心里面怎么样就开始发现说，哇，这个怎么可能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开，这几乎是不可相信，英文是 unbelievable。 那圣经要叫我们 believe， 然后这里是 unbelievable。事实上神讲的话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所以他讲的话常常怎么样，会刺痛我们的心。为什么？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，特别是我们受了很多教育啊，高等教育，然后呢我们开始对这些神迹奇事，我们开始对这些很多东西我们都要证据，要证明。可是像这样的话我们几乎是没有办法相信，是 unbelievable。 可是事实上神就是用这样子的话刺痛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了解到的是说，我不是要让你相信，我是要告诉你真理，这个是我所设定的。哎，然后我们开始呢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理性呢开始有一些调整，然后呢我们的心瞄准对的时候呢，神的话开始成为什么，成为真理，在我们的心里面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，然后慢慢慢慢会跟随他啊。那他也知道说这个话很难相信，所以呢，他用一个，他下面就是说，你们做父亲的，哪有儿子求饼，你给他石头，求鱼给他，求鱼给他蛇，求鸡蛋给他蝎子。做父亲的，在地上的父亲不会这样子，对不对？哈，我们地上的父亲，不管是有钱没钱，好或是不好，总是不会说你想要肚子饿了求饼，然后他给你石头，是不会的，对不对？哈，今年呢，我儿子高中毕业要进入大学，然后呢，他因为从四年级开始呢就拉这个大提琴，拉这大提琴，所以呢，要进入大学之前呢，我们不知道他将来会不会继续学这个大提琴，那我们就希望说他有一个毕业的演奏会，毕业演奏会。然后你知道这毕业演奏很花钱的，第一个你要租场地，然后要请这个伴奏，伴奏呢要练习，每一次练习都要花钱的，那个我算那个都是算分钟的哈，然后所以我们就问他说，你要不要办这样子的一个毕业的演奏会？然后他说好，他愿意。我们说那你就要练习哦，他也。当然他的标准跟他妈妈的标准不太一样，因为他妈妈是学音乐的，所以那他呢其实是跟我比较像，是希望是学工程的，学工程跟学音乐那个标准有点误差，因为在这个艺术上面的要求不太一样。然后演出当天呢，第一个音一拉，哇，我是没有受过这个正统的这个古典音乐的训练，可是一拉我就知道拉错了，那个音不对。然后呢之后呢音呢又开始走样了，哇，我想说完蛋了，这个整个音乐会第一首歌，第一首曲子是那个巴赫的曲子， 就已经拉成这个样子。我想说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怎么样？我觉得我拉不下去，因为都已经翻江走板。哦，我心里面不知道怎么办。我就想说，后来哎，想到说，好好开始替他祷告，然后开始替他祷告。就在祷告的时候呢，我觉得上帝在跟我讲话，是说，如果说你儿子跟你讲说，这一场音乐会拉得不好，然后他想要再办一个新的，你会不会给他办？我就想一下说，哎，如果我能够有能，我如果我有能力的话，我还是愿意给他办一个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我儿子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我就想到，我信主的时候呢，才两年三年，我就接了我们的社青的主席。然后呢，因为我没有经验，然后呢又不成熟，所以呢，做这个主席做得很不好。然后有一次上班的时候，在那个电脑荧幕面前呢，跟神祷告就哭了，哇，主，我做得很不好这样。然后呢，我第一次感受到神给我那个恩典在我心里面。他说不要紧，啊，我够大。我说不行，啊，实在是做得不好。他又跟我讲一遍，不要紧，我够大。这是我第一次。从小呢到大呢，这个整个社会，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社会对我们这个人的要求呢，就是你要表现，读书要表现，拉琴要表现，各式各样的学术活动、体育活动，你都要表现。哎，好呢就有嘉奖，不好呢就完全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发现神不是这样子，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到什么神的恩典。一个做父亲，所以我儿子他说，他如果说拉得不好，然后想要再办一场的时候呢，我还是愿意给他办，我还是愿意给他办。那这个是我们一个做，虽然我不是一个完美的父亲，可是我还是愿意为我儿子摆上这些。那圣经上这里面就讲说，你想想看，你地上的父亲虽然不是完美的，他都愿意给你你所需要的，更何况是上帝。那我们家呢，经历到很多神给的这样的恩典。我女儿现在在Iowa City 做实习医生。那她呢是在大学的时候她在高中呢成绩很好，然后呢这个学校老师呢都觉得说她可以进这个 Ivy League， 结果呢一放榜，所有的 Ivy League 都 reject 他，哇，他的心呢完全被伤害到。他跟神祷告说：“主，你怎么可以对我这样子啊？我尽心尽力上学，我的成绩也很好，所有东西，然后呢在教会里面我也服侍，为什么我一个，然后别人没有成绩没有我好，然后也不是很尽心在教会服侍，人家都可以进这个Ivy League， 为什么我进不了？哇，那时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可是呢，他进了大学之后呢，第一学期非常糟糕啊，因为一直没有办法走出这个阴影。可是神就在下学期的时候，第二学期的时候医治他，让他经历到神的同在，然后他整个人变。后来他发现上帝要他去做一个做这个医疗的宣教士，所以呢他后来就开始准备。然后可是因为准备的比较晚，因为大部分很多要读医的 学生呢都是要很早准备，因为他不仅是功课上面，还有很多这个什么 shadowing 啊，还有很多实习啊，这些东西额外的东西你要去准备，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申请。那我女儿因为没有准备这些，所以呢她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在家里休息了一年，然后准备这些工作这样。可是就在准备这个工作的时候呢，她突然发现虽然她大学成绩仍然是很好，可是去申请医学院的时候，她发现这些学校呢都怎么样，申请人的成绩呢比她更好。所以她发现呢，他在他们班上是顶尖的，可是在申请医学院的这个学生里面呢，他是什么，他是 below average、哦，他就发现说，哇，这个申请医学院是很难一件事，他上不了，然后再去考 MCAT 也没有考好，也是 below average， 但是呢还是去申请了，因为 他觉得神要叫他走这条路，他就申请。那我们看是没有什么希望，就没想到录取了，录取了 Robert Wood Johnson Medical School 入学，哇，我们全家人都很高兴。然后，我们也觉得很奇怪，我们觉得神给恩典了。等到毕业了，他今年毕业，好，我们今年两个孩子都毕业，一个是医学院毕业，然后现在去做这个实习医生，另外一个是高中毕业，好进大学。他毕业的时候呢，他们在毕业典礼上呢，学校呢讲了一件事情，我才知道，你知道上帝做了什么事情？那个学校讲说，我们每一年呢，这个医学院呢是收150个学生，但是今年这个毕业学生呢，也不知道谁犯的错，我们收了200个学生，那我女儿就进了，就让我发现是说。这里面讲说你祈求就祈祷，当然他不是想要祈求进医学院，而是他觉得神在呼召他进医学院，将来要做宣教士。然后怎么可能，你想学校的作业怎么可能说150个学生收了200个学生，几乎是没有听过的事情，学校觉得莫名其妙，到底谁犯罪也搞不清楚，反正都已经收进来就让他们去了。然后我女儿呢又在选科系的时候，因为你要什么是内科、外科、小儿科、妇产科，各式各样，他竟然选了一个最难的，这个 surgeon 是什么？外科。我们当时都吓到了，说怎么可能？他们200个学生里面只有7个，他竟然在 match 的时候 match 到，然后 match 到 Iowa City， 我们当时想说爬到那个地方去，后来我才知道。那个 hospital 的 program 是很顶尖的一个 program。在这里，我不是要强调我女儿有多优秀，请你不要误会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我们的神，你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因为他是什么？他是我们的父亲，是不是？那在这里，他用的例子是说你一个孩子向爸爸求饼、求鱼、求鸡蛋，看起来都是什么物质上所需的东西，对不对？都是我们物质上需要的东西。但是呢，上帝给你什么？上帝给我们什么？那个经文里面，他说：“岂不更把什么给你？把什么？你们都不敢讲，把什么？圣灵，是不是？”我们要的是物质上的东西，可是神给我们一个什么更大的，就是把他自己的圣灵赐给我们。然后呢，约翰福音3:16，大家很熟的，神爱世人，甚至把他的什么独生子赐给谁？赐给我们神他自己的儿子，赐给我们神的圣灵。你想想看，我们跟他要的东西，你想要的东西有多大？有比这两个大吗？没有，是不是？神把他自己的儿子都给我们，那怎么他给了我们这两个东西，这怎么 work 呢？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了耶稣呢？就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，让我们了解说我们拥有了耶稣基督，神把他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。这件事情有多伟大？我父亲是国民党军官，在台湾娶了我母亲是澎湖人，我父亲是湖南人。我从小就住在眷村里面，然后等到我高中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我们家有一个秘密，因为我父亲在湖南已经结过婚了。当时对我来讲是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我发现说我一直以为是我们家的独子，可是后来发现完全不是一回事，我竟然还不是什么，不是嫡长子，还不是正室，还是偏房。哇，我整个人不敢跟人家讲。那我成绩一直都很优秀，可是这个成为我心里面的一个什么，一个羞辱。 然后呢，有一次我们家里面要办一些户口的证件的时候，我一发现，哇，不仅仅是我爸爸在湖南有家室，我母亲甚至离过婚。Oh my God， 我整个人都要昏掉了。这成为我心里面一个最不可告人的一个什么一个秘密。后来我信主了，有一次在一个音乐会里面，那个跟教会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是一个台湾我太太的一个朋友，他是台湾一个很有名的指挥，带了一团儿童的这个合唱团来，然后在唱这个台湾诗歌哈，他说不可嫌台湾哈。台语叫做唔通嫌台湾，就是说，然后他在唱的时候呢，我心里面呢其实是很反感的啊，很反感。我觉得他这个唱这个是有政治意图，可是就在我很反感的里面呢，我竟然莫名其妙痛哭流涕。然后当时是一个很奇特的，因为我太太坐在我右边。左边呢是纽约市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教会指挥，然后呢他们就在那里听歌，很高兴那个儿童诗班唱得非常好，然后呢我就在那里一直哭泣，这样大家都觉得很莫名其妙，这首歌有什么，我自己心里面呢却怎么样，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怨恨，我说我自从信主以后，我每一次流泪的时候只有在教会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我才，现在这个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，我一直在流泪干嘛？然后这么很丢脸这样子。那我太太说你到底在干嘛？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我觉得神在跟我讲话。他说，不管你的英文讲的再好，你不管怎么样，你就是一个台湾小孩。我把你放在这样子的一个独特的家庭里面，这是你没有办法选择的。我突然了解到我心里面那个最深处的一个不可告人，我觉得不可告人的秘密突然怎么样把我释放了。我突然发现我现在怎么样，我不再是那个肉身的家里而已，我的父亲仍然是从湖南来的，我的母亲仍然是澎湖人，可是我有一个新的 identity。这个 identity 是什么？我现在是神国家里面的人，我现在有一个父亲，是天上的父亲，我现在不再是地上的台湾小孩，我现在有一个新的 identity， 我是一个 child of God， 我是一个神的孩子。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。我突然发现，不管我的出身再怎么样卑微，甚至有些人出身很高贵，都不打紧，因为当你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救主的时候，上帝把你放在一个更荣耀、更尊贵的地方，是什么？神的家。然后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什么？神的灵引导的就是什么？神的儿子。这是一个何等尊贵的身份啊，是不是？我们知道说你现在身份是不一样的，你现在是有一个身份是站在人前，你告诉人讲说我爸爸不是美国总统，也不是中国总理，我爸爸是谁？我爸是那造天地万物的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这是不是很荣耀？你们好像都不感觉到啊？你们有没有感觉到你很荣耀？你生下来，无论你是生在什么样的家庭，其实你是没有选择余地的，是不是？但是进入神的国，进入神的家，是你的选择。然后当你做这样选择的时候，神把圣灵赐给我们，放在我们心里面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的身份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。那我看你们可能，你要知道我们的身份不一样，你怎么知道？ 下一个经文，下一个经文是什么？哥林多后书，可不可以换一个？哥林多后书他说什么？旧事已过，都是什么？变成新的。我们教会有2000人啊，你知道我们教会最受欢迎的主日学是什么吗？你没办法猜一下，要不要猜一下？我们教会最受欢迎的是夫妻关系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夫妻，每一个结婚的人都知道，夫妻关系是很难的。是非常难的，很多家庭都有问题。其实教会里面的离婚率跟外面没有信主的离婚率是差不多的。所以如果你有婚姻上的问题，你不要觉得很羞愧啊。其实跟你有同样问题的人一大堆，我跟我太太就是因为婚姻有问题还跑到教会里面去的。因为这个婚姻的问题，男跟女之间的问题是在这个创世纪就已经讲了，因为这个人的罪性之后呢，男的跟女的这个就开始出问题。下一次我讲到，我们再特别讲这个。但是我想告诉弟兄姐妹，就是我们在走这条信心的道路的时候，上帝要告诉我们什么？旧事已经过去。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信主说啊，我的罪得赦免了，赦免了，赦免了，然后。到底什么意思？对我人生有什么？很多时候我们根本搞不清楚。事实上意思就是说，你的过去 history 怎么样要被救赎，英文叫做 redeem。 我在一个不可告人的家里面出生的，我父亲有2个家世，我母亲也有2个家世，可是当我这一段历史我拿到神的面前来，我突然发现我现在可以在你面前坦荡荡的讲，我没有任何羞愧，因为跟我什么样没有关系，上帝把我放在那里，我就坦荡荡生下来了。哦，还有一个见证是，从前呢，我是很不好意思跟他讲，有一次我鼓起勇气跟我的老板，我老板是个弟兄，中国华人，我就跟他讲我的故事，就把我刚刚讲的那个告诉我老板，本来想是说很丢脸的一件事，没想到我老板跟我说什么，他也是台湾来的，他说哦，那我们出身很像，我爸爸也是这样。但我整个人发现说，我以为说这是我唯一的一个很丢脸的事情，突然发现这个不是的，他们我们这一代的人，就因为这个国共战争的这个人间的这个惨这个悲惨的事情，就造成这种啊，很多悲剧啊，很多悲剧，所以神让我得到很大的释放。旧的已经过去，那为什么教会里面这夫妻关系有很多没有办法处理，要去参加主日学？就是我们，你进入到神的国里面，你得到这个救恩，旧事已过，所有你的旧的事情，你都要拿到神的面前来，怎么样得救赎 ？Redeem。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碰到一些伯父母来，然后家人都没有跟着来啊，很多时候我都知道这有问题，问都知道他们从中国来，很高兴来，自己的儿子在美国拿了一个博士学位，他来看看呢，然后自己什么发现怎么样，婆媳不和，所以呢他来教会呢，儿子媳妇都不带着他来，还有我们教会安排车子把他带来，来到那里不敢讲，可是慢慢知道经历到神的爱的时候才讲出来。有来投靠自己的儿子的，投靠自己女儿的，然后婆媳跟这很多这样的问题，那这些问题是这是在教会里面发生，事实上就是你每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事件呢，你都需要拿到神面前来做2件事情。神，我们得救的人，手头上里面有2个法宝，一个叫做什么？一个叫做恩典，另外一个呢叫做怜悯。恩典跟怜悯是什么？有什么差别？ 恩典就是你不应该得的，神给你了，这叫恩典。怜悯是什么？你应该得的刑罚，神把你免除了。我们本来是不配得的，可是神给我们进入到神的国，有一个新的身份，做神的孩子，这个是恩典。那怜悯呢，是我们本来所做的错事、罪恶、罪孽，活在罪孽里面，所以做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，拿到神的面前来蒙赦免，因为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把我们所有的罪孽都怎么样偿清了，这是我们应该得的刑罚。上帝承，我们的耶稣为我们承担了，所以呢，我们不需要再承担。这两个是我们手头上有的法宝 ，grace and mercy。grace and mercy 使得我们能够把怎么样旧事过去。我们对我们的旧事也是一样，我们得罪人的，我们要 confess 悔改，让神给我们恩典，免除我们的刑罚，把这旧的东西弄过去。我们要原谅人的，我们给别人恩典。夫妻关系也是一样，你怎么样保持夫妻这个恩爱的关系 ？Grace and mercy， 恩典跟怜悯，让我们能够继续维持。那这个东西是上帝给我们，因为我们人做不到，可是神爱我们，他把我们放在他的家里面。不断的每一天都有新的恩典，每一天都有新的怜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使得我们能够往前走，是不是？好，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经历到什么新造的人。其实我是8月1号刚刚回来，从日本回来，我们带着一个短宣队去日本宣教。我们去那里，其实因为我父亲是国民党军官，我从小他就告诉我南京大屠杀的事情。那我觉得日本人所做的事情是比禽兽还不如的，因为在战争里面烧杀掳掠这种事很正常的事情，可是那日本人做的事情真的是不可启齿，比禽兽还不如。所以从小呢，我父亲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就已经把那个仇恨种在我的心里，所以我在台湾的时候看到日本人，我都是非常非常生气，对他们都是另眼相看，那个仇恨一直在我里面。可是这个仇恨很奇怪，等我信主之后呢，我也没有去注意他，可是就在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宣道的聚会的里面，有一个日本宣教士来分享，他用日文在讲。他在讲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说：“哎，我从前对日本人那个仇恨，怎么现在没有了？我也没有认罪，也没有悔改。我发现神就把它挪掉了，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新造的人。这是我经历到一个很大的恩典，因为我从前对日本那个仇恨这么深。”可是神把它拿掉。事实上那个仇恨，其实我们家也没有人被日本人杀，只是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跟整个那个战争所带来的，然后我们开始把那个仇恨往心里面种。那所以可能因为这样，这个对我来讲，这个仇恨被挪掉比较容易。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家里面受到日本人的杀害、凌虐、掳掠，这些呢可能就比较难，但是不要紧，神是恩典够大的。然后我就发现上帝做了一个很奇妙，从前我是恨日本人的，然后现在呢，我带着我们的教会的那些年轻人跑到日本去宣教，那第一年的时候，那个日本牧师问我们说，为什么跑到日本宣教？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从前我心里面有这个仇恨，可是我现在听到这个宣教士，日本宣教士，分享的时候，我发现神把这个拿掉了，那我们就跑来这个地方了。然后那日本牧师呢，就带着他的同工， 跟我们道歉，然后道歉的时候呢是痛哭流涕的，我们都愣住了，因为我们是想去日本传福音，我们没有要做什么什么中国日本啊这种和解。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在教会里面，在神的家里面就和解了。他代表日本人在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人所做的，他为了这件事情他跟我们说抱歉。然后那时候呢，正是中国跟日本呢为了钓鱼台事情在杠上的时候，可是我发现在耶稣基督里面怎么样，已经和解了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是新的。所以当时我看到那个牧师这样讲的时候，我们是愣住了，我们只能跟他讲是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也原谅你们。然后从此之后呢，我们今年去，对我来讲是第五年，我们教会的短宣队是第四年，每一年上帝都给我们一个新的城市让我们去工作。今年呢，我们去那里做 VBS， 第一天来了25个日本小孩，第二天来了26个，啊，我们就嫌少哈，因为我们的小孩呢都在教会里面，像我们教会的 VBS 都200-300个啊，跟神祷告。没想到第三天来了55个，然后日本教会那个房间很小很小哦，就等于是我们一个你们的这个 Sunday School 的那个教室一样，55个更装不下，啊，带起来非常非常难。我们跟神祷告说，我们这个55个太多了，啊，第四天呢，要给我们33个，啊，最后一天的34个，啊，然后我们就在那个地方经历到神给我们的恩典，啊，经历到神给我们恩典。然后，我们的这些年轻人呢，今年呢，每一年我们带他们去，今年是第四年啊。然后我发现呢，今年是让我最感觉到最奇怪的，因为我们的队呢，有一半的时间呢，他们都在用日文讲话。哦，他们不会讲日文，可是就在那里学。他说：“哎，好吃怎么讲？啊，这个水怎么讲？”然后呢，彼此之间呢，就还用日文来说笑话。哇，我说这，然后我就发现他们在讲的东西呢，我都听不懂。这是我从美国带去的队员。神给我们恩典，每一年让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建造，有建造。旧事已过，一切都是新的。然后呢，最后一节他说，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其实很多时候耶稣讲的话我们都听不懂，可是圣灵内住，圣灵引领带我们进入那个真理的时候，我们眼睛才打开，才发现说，哦，原来我是神的孩子是这么一回事，原来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彼此原谅，原来我们在服侍日本人的时候，他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。我们在这里经历到神的同在，他们在那里经历到神的同在，就是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那个真理。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而是他把听见的话都说出来，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弟兄姐妹，你的出生，你的经历，都是神替你量身打造的，你的将来也是上帝精心策划安排的，你的过去跟你的将来神都是一路会带领。所以当我在日本做宣教的时候，我才发现说，我从前是一个对日本有仇恨的人，而现在竟然神把我带到那个地方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神的孩子，你不仅是祈求，就算你不祈求，他都有他的计划在你身上。当然他希望你去祈求，了解他的心意，然后呢，你才会了解到，体验到说神在我们身上是何等大的心意，你才会有一个感恩的心。所以我们从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慢慢慢慢，一步一步，你发现整个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是全套的，是全套的。我们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上有很多的小站，你都会彷徨， 你都不知道怎么选择，可是你要知道，上帝早就知道，他有一条路让你走的。所以他不仅仅是说把你从一个肉身，或是你的罪，我们活在这个过犯罪恶中，他把你带入到神的家里面，把你洗干净，把你变成一个尊贵荣耀的器皿之外，他还要引领你到什么？到你一个命定的地方去。你的命定跟我的命定是不一样的，他不见得会把你带到日本去，可是他一定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 design， 有一个设计是替你量身打造的，跟你的过去一定是有关系，跟你的寻求也有关系。所以每一个小站，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小站里面，都是神为你精心策划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希望你能够看到说，我们是一个有福的人，我们信主，如果你没有经历到重生得救，如果你觉得说这个神的话很难听很难信，你要跟神祷告，让神的灵，因为圣经上讲说他岂不把圣灵赐给我们，他让这个圣灵住到我们心里面，你要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主，让我们能够眼睛被打开，能够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建造，使得你的这个人，使得你的这个家，使得你这个教会都要蒙受恩典，蒙受福分。而且这个我们的神啊，我们的神做事都是啊，都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啊，都是超乎所求所想啊。日本教会大概有5000多间，平均人数大概20-30人，非常非常小，因为他们的比例只有0.4%。我们带我们团队去日本的时候，我在他们要走之前，每一个人都要写一封信给耶稣，就是主啊，其实就是主，你写给耶稣，我不看，到时候你去了之后回来，你自己去看看神有没有回应你自己的写的信对他的要求，这样。然后我们有一个队员，一个姐妹，她现在在 Rutgers 读这个 pharmacy， 她写她对日本一无所知，她说主啊，我希望能够在日本看到有1000多人聚会，这样。那我们都不知道她写这样，啊，这个是其实是什么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那每个教会的 average 的人数只有200-300个，所以第一年去之后回来，我们就发现他也发现说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所以写的说他希望看到100个，因为我们教会是2000人教会，他我们都看大看习惯了，他对日本要求也是这样，就没想到第二年我们再去的时候，上帝带我们看到一个聚会，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鼓励，因为那是在日本的爱能改变一切，他叫 Love Sonata， 他把日本教会连接起来，有5000人，还不止1000人，有5000人的聚集在那个地方。然后那个姐妹，我们去参加那个聚会呢，哦，很高兴回来。可是隔天我们在整个团队在做灵修的时候呢，突然想到说，她2年前写了一封信给耶稣，说她要看到那个1000人的聚会，没想到上帝给她5000人。我给大家这些见证啊，不是要告诉你们我们有多行。我只要告诉你们，神爱我们，他一定会坐在你身上。祈求的就怎么样？祈求的就怎么样？你们都不敢讲，表示我今天讲到好像没有说到阳处哈。祈求就怎么样？寻找的呢？叩门的呢？你相不相信？没有关系，就算你不相信，你可以跟神祷告说，我要经历到你的大能，陈弟兄他们有这么多经历，我要亲自在你身上看见荣耀。你放心，你的父亲在天上的父亲绝对应允你的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是圣经上这样告诉我们，祈求的就怎么样？ 你们都还是不敢讲啊。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，叩门的他就开门。然后呢，今年我要去日本之前呢，其实我们每一年经历到上帝很多的恩典，然后呢，我就已经settle 在那种 expectation， 我就觉得说啊，好，上帝你要做这做这做这做。结果我要出门之前，我请人家替我祷告。那个是个House of Prayer， 他那个是个外国的弟兄，他一祷告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我错了。其实我对神怎么样，已经没有期望了，因为我已经去了这个四年了，然后每一年神做很多很多很奇妙的事情，所以我就觉得说啊，上帝会做这会做这是吧？可是我根本就没有期望他怎么样，我根本没有期望他会做新事。直到人家替我祷告的时候，我才发现什么？我的心已经怎么？已经老化了。我对神的认识跟对神的期盼就已经固定了，根据我的什么？拘泥我所见的，根据我的经验，我就觉得上帝哦会做这，会做这，会做这，会做这。然后除此之外呢，我对他没有期盼，没有期盼，只等到什么？人家替我祷告的时候，哦，我才发现不对。然后我写的信给耶稣的信上面呢，我就跟神讲，你要打开我眼睛看到日本。结果这一次上帝就让我看到不一样，看到不一样。我们去有一个城市，我们今年去了四个城市，神户、卢园、仙台跟东京。然后呢，我跟我太太，因为我们发现神每一年都给我们多一个城市，所以我们今年呢，就因为我们认识一个日本牧师在札幌，我们就跑到札幌去见他。那这个牧师呢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唱过一首歌，叫做耶稣我爱慕你啊。那首歌其实是日本的诗歌，被翻，现在在台湾、韩国、新加坡都被唱得很流行哈。那这个牧师我们就去找他，然后希望能够明年我们带队到札幌去。没想到他说你们随时来都可以，哇，给我们很大激励。可是呢，他又让我们看到日本的需要。他说他今年出了一个 CD， 出了一个这个 CD 是他新出的这个敬拜赞美的诗歌。可是他去各个教会去巡回这个推广他的 CD 的时候，他突然发现日本教会一片出问题，很多本来很强的教会里面出问题。然后呢，牧师呢，很多牧师都怎么样，都想要离职啊。他就发现说整个怎么搞的，这个日本这一片是这个样子。然后我们去的时候，他就讲说，哇，我们希望说，因为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去日本是很高兴，虽然说人家告诉我们说日本是什么，是宣教士的坟墓啊，因为日本的福音工作是非常非常难做的，因为日本是一个非常排外的一个民族啊，他们你要跟他建立关系之后，你才能够讲心里面的话，你一开始是没有办法的，所以需要很长的时间。可是这个日本牧师告诉我们，现在日本的状况，我突然发现这一个很重要的 piece of information， 上帝把我眼睛打开，让我知道说我们下一步要怎么做，下一步要怎么做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现在把我自己在神面前的经历跟领受跟你分享，不是要你去日本，当然我很高兴如果你也希望去日本宣教，我非常高兴，只是我跟你解释，一个仇恨日本人的人到现在会希望到日本传福音，这只有上帝能够做。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也会做一个奇妙的事情，到底是什么我不会知道，上帝保留这个权利亲自告诉你，但是他希望你祈求、寻找、叩门，这三个动作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帮你做，只有你自己在神的面前去敲、去寻找、去祈求，你就会发现你这个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只是来 礼拜天做礼拜，听听讲道回家而已。你会发现神把你摆在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步，你会非常的高兴，你经历到神的恩典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孩子来到你面前，为着在这里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跟祈求，求你应允，求你把你自己的话，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开门，这一句经文应验在这里向你祈求寻找叩门的弟兄姐妹，把又大又难的事情向他们启示，打开他们的眼睛，看到你自己国度权柄荣耀，让他们的基督徒的这一生，基督徒的生活有一个新的启示，有一个新的恩典，有一个新的日子，有一个新的盼望。谢谢你，替我们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